第九章第一节，他向我耳中大声喊叫。这里好几个大声啊，人大声的呼喊迎接巴力。那么，于是有一天，他们大声的呼喊，灾难来了，没有得到帮助，因为他们曾经不向神大声呼喊，后来向神大声呼喊也没有用，神却要大声呼喊，请仇敌来打击他的儿女。这个时候，先跟这个先知讲一声，先知就会把这样的信息表达出来，就在审判的日子让人无可推诿。要是监管着城的人手中各拿灭命的兵器前来，忽然有6个人从朝北的上门而来，个人手拿杀人的兵器，内中有一人穿细麻衣，腰间带着墨盒子，他们进来站在铜祭坛旁。以色列神的荣耀本在基路伯上，现今从那里升到殿的门槛。神将那身穿细麻衣、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招来。这里发生好多事情。神不能再忍耐了，神已经忍耐够久了，不能再忍耐以色列的被盗了。于是神就呼喊了，说监管这个城的人过来。监管这个城的人是谁呢？如果我们照单一礼书的讲法哈，或者说现在灵恩派弟兄姐妹天主教也是这样讲哈，这有圣经的根据，所以我们并不说这不对哈。就是天主教特别会讲到有一个很繁复的那个神学，每一个行业、每一种人都有他们的守护天使。那么，行业甚至小孩子有他们个人的守护天使 Guardian Angel 哈，那整个的国家也有他的守护天使，这个特别是从但以理书第十章那里有的。但以理书第十章，有讲到十章十三节有讲到波斯的魔君，然后第20节有讲到希腊的魔君，注意那个魔都有打点，就是原文没有的。那个波斯的君和希腊的君，看起来呢，就是天使，就是波斯国的守护天使，当然是恶天使，是恶魔。那么就像台湾上空的那个，好像是恶魔一样。那以色列有没有守护天使？有，在但以理书第10章21节，除了你们的大君弥迦勒。如果这个君跟波斯的君和希腊的君都是同等的话，那波斯、希腊有他们的恶天使，空中的恶魔在掌管他们，以色列也有善天使在保守他们，就是弥迦勒。那我们不大能够根据这一节经文就定下一个神学，说每一个国家都有他的君，那以色列是好的君，好的。好的天使，其他就是恶的哈。我们尤其我们的基督教更不是这样讲，因为我们比较喜欢强调，从神那里直接就有保守了，从神那里直接就有刑罚了，不需要什么天使再来做这些事情哈。不过再根据保罗讲的执政的掌权的那些，也有人说那就是天使啊。所以这个世界上有这些有这些灵，不管是邪灵也好，神的天使也好，那么在掌管，在成为神的工具，在刑罚和保守，我想也不是太离谱的事情，在这里好像就是。耶路撒冷城有6个，这里说人哈，我想是像人一样的人，那么看起来应该是天使，这个天使呢，也可以是灭命的，也可以是掌管的，不管是像那个逾越节的时候呢，灭命的天使，或者这几个人，也可以把它形容成瘟疫或者疾病，总之都是神所使用的工具吧。他们腰间带着墨盒子进来，站在铜祭坛旁边。这里特别讲铜祭坛，我们说过铜有审判的味道，因为铜常常是反映出来人的相貌。 他招了天使或招了使者来，要来消灭人。那么他们一个有杀人的兵器，这个杀人兵器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，是刀是剑，就象征的刀和剑。还这圣经里有讲啊，那个像那个舞剑的那个剑，像 arrow 一样射的哈，或者是刀或者是斧头，我们不知道。另外一个，他们腰间带着那个墨盒子，这墨盒子呢倒不是来杀人的，墨盒子是做记号的，哪些人不要杀，就有这个墨盒子去点他一下。大概那更是动人的一件事，或者是伤心的一件事，就是上帝动了，上帝在移动。上帝的荣耀其实就是上帝原来在基路伯那里，现在上帝离开了。如果我们要讲的再仔细一点，应该是上帝从至圣所出来了，这本来看不到的事，基路伯带着他出来了，现在升到殿的门槛了，这是上帝的第一动。这个动是他要走了，神终于要弃掉，当然是早就走，这只是一个形容的说法哈。这我们等一下还会再看到。在走之前，神把那个这些人叫来，这六个人叫来。第四节，耶和华对他说，好了，那么其中有一个人是特别做记号的，其他六个人或其他五个人，这个人是不是兼做杀和保护的工作我们不知道，但有一个人呢，就特别是要走遍耶路撒冷全城，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，画上画记号在额上。我耳中听见他对其余的人说，要跟随他走遍全城以行击杀，你们的眼不要顾惜，也不要可怜他们，要将年老的年少的并处女婴孩和妇女从圣所起全都杀尽，只是凡有记号的不要挨近他。于是他们从殿前的长老杀起。有些人被保守了，有些人有个记号就被保守住了。那哪些人被保守住了？哎呀，感谢主哎，不是那些信耶稣的人或信上帝的人，不是那些身上有割礼的人。在这里信上帝人一定被保守，但信上帝人的特点我想就是有基督的心，有上帝的心。什么叫做有基督的心有上帝的心呢？就是乐上帝所乐的，恨上帝所恨的。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六节，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。另外我们曾经看过的，在民数记第二十六章第十一节，他在菲尼哈在以色列当中以我的祭邪为心，他的心充满了我的心，他的心充满了我的嫉妒，他的心充满了我的愤怒，他有我的心。一个主喜悦的心，像加勒像大卫，就是他们另外有一颗心，这颗心是上帝的心，这颗心是想的做的说的是像上帝一样。当上帝愤怒的时候他们会愤怒，当上帝哀哭的时候他们会哀哭，当上帝喜悦的时候他们会喜悦。我真是求主让你有上帝的心。现在上帝的心表达的是什么？就是哭，看到耶路撒冷就哭。不仅是原来比较多是看到他们犯罪的哭，后来是看到他们会因为罪恶受到的刑罚而哭，如同耶稣看到耶路撒冷的哭泣，也如同保罗在雅典城他看到的，不像我们今天观光看到那么多名景点，他看到的是这些人这么拜偶像，他就焦急。这是我们应该有的心而我们缺少的。我们的心跟这个世界很像，我们乐世界所乐的。我也看到很多的人，看到这些偶像妈祖，他们一点都不哀痛，甚至我看到有些神学家看到这些妈祖出云还照相，还觉得哎很值得留恋，包括西方的一些自由派的宣教士。 有人被拯救被保守，因为他会哭，他会像他有神的心，为了这些事情他会哀哭。诗篇119篇136节，119篇136节，我的眼泪下流成河，因为他们不守你的律法。在耶利米书9章1节18节、14章17节、耶利米哀歌3章48节，耶利米也都有这样的眼泪。他一想到百姓如此得罪上帝，他就流眼泪，他就哀痛。所以哀痛也有神所喜，也是神所喜悦的。那么保罗在腓立比书3章18节，他流泪地告诉他腓立比教会说，那些人他们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，他们的结局是沉沦。好，我们也希望我们有这样的哀哭哈。那你说什么年老的年少的连婴孩都杀掉，这不是很不合理吗？各位，我多次讲过，这没有什么不合理。如果你觉得不合理，是你从世界的观点来看。第一个，没有人是无辜的，包括婴孩，我们都有罪。第二个，为什么他的死亡一定是最坏的事呢？他活下去，经历更多的罪恶，受更多的痛苦，而且可能犯更多的罪。早一点一个人离开世界，从来不一定是最坏的事情，不一定是最坏的事情。好，现在他们身上有记号。各位也记得另外几个记号吗？一个记号是出埃及记12章7节的门上的那个血。那同样跟着是一个杀戮的时候，但是如果有血就被保守了。在启示录9章4节，当神要降灾的时候，也是先要吩咐他们说，不要伤害地草和东西，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。我们在启示录看到有人额上有兽的印记，有人有神的印记。各位，你身上有什么印记呢？保罗在加拉太书也说，谁都不要搅扰我，我身上有基督的印记。这个是加拉太书6章17节，他有耶稣的印记，他身上有耶稣的伤痕。那个印记跟割礼的印记刚好相反，割礼的印记本来也是印记，好像神可以认出谁是他的儿女，但是以色列人把割礼的印记当作忘记因信称义的恩典，忘记以自己的肉体自夸，那个印记反而成为他们要被定罪的印记。那我们的印记当然就是不是割礼也不是洗礼，而是我们对主的信靠，圣灵在我们心中所做的证据。那从殿前的长老杀起，审判从神家开始。我们刚刚看到彼得后书是这样讲，你知道的越多，没有做到惩罚就更大。当然这个从神家开始，从长老杀起，你也不要照字面讲，一定是时间上就是基督教领袖先被杀掉，倒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说神的，你懂得越多，神对你的刑罚是会越厉害的，这是很公平的。第7节，他对他们说要污秽这殿。为什么要污秽这个殿？杀人流血都是污秽这个殿，因为人的血是污秽的。那你为什么要，神为什么要污秽这个殿呢？因为这个殿已经被人用错误的宗教来污秽了。使这殿中院中充满被杀的人，你们出去吧。他们就出去，就这6个人在城中击杀。他们击杀的时候，我被留下，我就俯伏在地说，哎，主耶和华，你将愤怒倾在耶路撒冷，岂要将以色列所剩下人都灭绝吗？这是一个很快的一个审判， 神说杀就杀，很快立刻，有的时候神说杀很慢。吃的日子你必定死，亚当夏娃吃的日子没有死，他们死是好几百年以后的事了。但在神里眼中，千年如一日，一日如千年。有的时候神让审判很快的临到，我们肉身经历很快，有的时候很慢，我们要相信神的带领都是对的。有的时候神叫祝福，物质上精神祝福很快临到，有的时候很慢，我们也相信神带领都很好。这里以西结也有一个非常好的态度，就是他真的是真的有神的心了，他顾惜他怜悯。我们已经看过很多次，你有一个时候你就不要再顾惜了。神在前面说他不顾惜不怜悯，顾惜连续原来是一个字，很多时候是一个字。尼希米记第十三章第二十二节，尼希米记十三章二十二节，我吩咐利未人洁净自己，来守城门，使安息日为我为圣。我的神啊，求你因这事纪念我，照你的大慈爱连续我。这里连续就是顾惜，请你继续顾惜。艰难已经来了，他们又在犯罪了，你已经说不顾惜了，求你还是顾惜，还是连续。约珥书第二章第七节哈，在何西阿书的下一卷，二章十七节，约珥书一开始就讲到说，审判的日子、刑罚的日子来了，再不能够躲了。可是约珥的祷告，耶和华，求你顾惜你的百姓，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。已经是必来的灾害了，我们总是还继续祷告，直到神说停止的时候。生命记第七章第十六节，耶和华你神所要交给你的一切人民，你要将他们除灭，你眼不可顾惜他们，你也不可侍奉他的神，因为这必成为你的网罗。各位，当我们一旦顾惜神不顾惜的人的时候，有一天神也不顾惜我们了。十三章第八节，当有人要带领以色列人去拜别的神的时候，你不可依从他，不可听从他，消极的他讲的任何你不要听，积极的你不可以顾惜他，不可以连续他，不可遮蔽他，总要杀他，你先下手，然后众民也下手，将他致死。这些我们当然都不是到字面来讲，尤其在今天，我们也不是去杀任何一个异端邪说或者心派，但是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态，就是除恶务尽，我们不要跟罪恶，我们不要跟离弃上帝的罪恶有任何的瓜葛。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不犯其他罪，我们最少不要犯离弃上帝的罪。生命记十九章第十三节，生命记十九章十三节，如果有人犯了罪，他是真的有罪，他即使跑到逃城，你也不可以顾惜他，要从以色列中除掉流无辜血的罪，使你可以得福。二十一节，你眼不可顾惜，要以命偿命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以手还手，以脚还脚。而这我们今天在这里不能花很多时间讲，我最近在信友堂讲到提到这一点，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跟耶稣说的要爱仇敌一点都不会冲突，因为新约旧约本来就没有冲突。这里在讲到的就是说，你做的犯的罪和受到的刑罚应该是相当的哈。但是在刑罚的时候，我们在执行的人绝对不是要恨恶他的，是爱他的，希望他在这样的刑罚当中和其他人在刑罚当中，上帝的公义得以彰显，以及可以制止别人效法他犯这个罪恶。 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，我们的眼睛都应该像上帝一样，上帝让我们顾惜的时候顾惜，让我们连续的时候连续，不当连续的时候不当连续，我们应当很公平的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以命偿命，以手还手。这是我们平常比较常想到的哈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九节，第九章的第九节，他对我说，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罪孽极其重大，遍地有流血的事，遍地在杀人流血，有一天杀人者人神恒杀之，也要流这样的血，满城有冤屈，你制造冤屈，有一天你也会觉得你有冤屈，其实你没有冤屈，神只是把你做的当得的加给你，因为他们说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，他们看不见我们。好，这里就是越来越多的冤屈了，就是他们觉得神看不见的时候，人犯罪觉得神看不见的时候，需要帮助的时候神也看不见，这个时候这些人就会更多的犯罪，反正神看不见我就继续作恶。各位不要有这样的心，作恶悔改，不要因为我已经作恶了就继续这样下去，那就更危险了哈。他们看不见我们，第十节，故此我眼闭不顾惜也不可怜，好，我就不看见你们被杀的时候，我都不看见，不来帮助。当然不是神意气用事，也不是神没有看见，只是就人的形容，好像以色列百姓被杀的时候神没有可怜没有看见，其实这真是神特意特要做的事情。要知道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身上，那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将这事回复说，我已经照你所吩咐的行了。吩咐的行什么？如果是这个人吩咐行的，就是保留一些人，有些人被保守了，有印记了，那么当然那被保守的保守了以后，就像启示录也讲，神就把灾难降下来了，